今天分享的题目叫《一粒麦子》。我们先听一段这个音乐啊，诗歌。听到这儿，大家听完这个诗歌以后，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非常的饥饿，也很多的地方，各种政治、经济各方面都非常的乱。为什么乱呢？因为这是一个跳绳的时代，这是一个背叛神的时代。通常的话，人类是更多那个。以前就叫科技之前那个，那个科技时代，现在呢叫做后现代社会，就是以尼采人死了为话题号，过去100年叫后现代社会。那最近呢，我又听到另外一个词，叫什么叫后基督时代，也就是说现在不要基督，我是人类自己把基督过，所以我们看到。人类抛开基督、抛开神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但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，我们基督徒作为社会的一份子，有没有责任呢？当然也有责任。责任就是说，我们作为一粒麦子呢，没有落在地里，没有死了，在这个世上，既不是世上的盐，也不是世上的光，而且很多神的荣耀所造成。所以，借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再次思想，我们在基督里边应该来如何跟随基督。约翰福音12章24到26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就丧生命。在这世上恨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话语，让我们脚下的灯 成为我们入场方，求主的话语再次点拨我们，警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，作为基督的跟随者，应该怎么样来跟随基督？怎么样在这个世上成为世上盐，成为世上光，让这个世上有美好的一面，让这个世上能够在基督的影响下，在基督爱的感召下，越来越美好。求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将自己放在国际献上的心智，这是蒙神喜悦的，也是我们理所当然的。求主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段经文我会分作三段，两种妹子，两种生命，一种侍奉。两种妹子，我们读的过程就知道了，耶稣实实在在，就是耶稣语重心长的，掏心窝子的跟我们讲。第一个，假如没有翻译出来，就是若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说许多子粒了。那么这句话是耶稣在3年半将要走上十字架之前，他也预言了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情况下讲的这句话。而这里边的一个落也好，死也好，结出子粒也好，都是一个主动式。这个意思说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有一个主动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。当然，这也是预言耶稣的死。既然预言到耶稣的死，我们和耶稣的死又是有关联的，所以我也预表我们要死。那么这里边有两种情况，一个是要保全自己，一粒麦子仍旧是一粒，那代表是孤独、贫穷。自怜、自怜，甚至自恨，甚至恨这个世界，恨一切，就是这个孤独。另外一个是牺牲自己，这个麦子掉在地里边，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这个呢，预表示多子多福。这里边有个很不寻常道理说，必须死才能生。那我们常说，死了怎么就生呢？死了就死了，死了还怎么生呢？但在天国的道理中，只有死才能生，只有耶稣的死才能我们有基督徒的活，就像一粒麦子一样，只有这样一粒麦子掉在地里边死了，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你掉在石头上长不出来。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，大概是讲的我不知道是新疆那边的故事，说这家人呢。他们收养了很多的那个孤儿，大概有自己生的那么三四个，又收养了10多个，有十几个孩子，真是吃老上顿没下顿，但是这样一天一天日子过过，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到了那个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他们家就举办婚礼。那举办婚礼的时候呢，这个娘呢，这一天是既当丈母娘又当婆婆，因为她收养的2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。互相的就是谈恋爱，就看上了，所以自己接的2个孩子，家就是多子多福，自己一生呢辛辛苦，但是看到他的孩子啊，才能可以成家立业的时候，心中是极大的安慰。这是我们世上的。当然，在灵里边，在基督的国度里边，也有很多美好的故事。这一次我去阿根廷参加换美宣教大会。看到这样一对夫妻，那么这对夫妻呢，他们是从西雅图过来，他们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做宣教士，既然做宣教士就各地跑了，所以我就问说，你们大概走了多少国家？他说不多吧，60多个国家。那这些国家呢，不是说，就像我们经常旅游去捡那个好的地方、偏安的地方，去那些地方，他们去的很多地方都是非常辛苦的地方，比如说他们最近去了那个厄瓜多尔，厄瓜多尔那地方呢是最近尤其乱，那平常也很乱。比如就他分享，说那个他们去那边很多人养虾嘛，他们去虾场，他说有一次那个虾场不知道怎么 它漏电，这个工人就被打死，然后就是说就是伤心了。但是另外一次在黑帮来，也是那个格斗，又把工人给打死。所以那个地方的非常不安全。他们最近在去的那些监狱里，不是逃出来1000人吗？整个暴乱，这国家暴乱，而且呢，黑帮的一些枪械，甚至可能还有什么炸药，就藏在那个教会对面的居民区里面。所以那天晚上，突然间就整个那个警察呜呜响，那个搞得就是很紧张，所以他们就提前就是离开那个地方，去了机场，在机场里面住了3天，第三天有。飞机离开，那另外一个弟兄他没有提前离开，但是飞机该起飞的时候，他要去机场，结果去机场3小时的路程，甚至用了将近1天时间去，所以他们这些宣教士真是走遍千山万水，就是那一粒麦子，他们跟很多的人传福音。那我就问他们说。你们走这么多地方，这么多年，那你们的孩子怎么办？你们孩子是不是大了？他说我们没有孩子，我们有孩子就不可能到处啊。王大庆就是说，虽然说没有孩子，但是他现在有5个孩子，就是孙子辈的，叫他爷爷奶奶。这5个孩子呢，就是他们在宣教的工坊上认识的年轻人，被主带所蒙召，被主带所感动，也经常打电话关心他。所以说，没有生养的。反倒有更多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在林里边的多子多福，一粒麦子不掉在地里，永远是黑的。两种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的，丢掉生命，恨自己生命的，保持生命道路的，这些话其实很简单，但这里边有一个我们通常比较容易误解的，就是一个爱，一个恨。那为什么爱这个跟耶稣就要恨，知道吧？只是和他们的文学就是那个，就是说那个没有关系了，因为这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希伯来人是闪族的后代，这和闪族语，闪族语是最早的语系，后来演化成不同的语言了，包括那个阿拉伯，还有那个希伯来语，还有雅安从这儿出来的，所以他们爱和恨呢，经常就这2个字就是说。还在一起的，像我们中文造句似的说，你既怎么样又怎么样，一边怎么样一边怎么样，他就这样固定搭配了。但是特别的恨啊，并不是说真正的你爱一个非要恨一个，而是在这2个当中呢，你更爱哪一个，偏爱哪一个啊？比如说我们这个国内很多人就是说，虽然养儿养女，但是就偏爱这个儿子，知道吧？因为儿子是传宗接代的，那女儿就不算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就是说。更爱另一个，那另一个呢，就是借一点，不是说那个恨的。所以说，这样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，这个在《生命记》里边也有一个用这个字。另外这个我们在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和另外的英文版本中都翻译成 unlove，就是不太爱的。那比如说我们通常对这节经文，路加福音是什么？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的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。就不能做我的门徒，客户里边，爱我胜过这个原文做恨，所以我们经常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恨我的父母，恨我的子我才能做我们这个坎儿，有很多人过不去，知道吧？过不去说那我就暂且不信了，我信了，父母恨起来恨不起来，所以这个不是恨，这个是说他要表示说我们信主是以基督为中心，其他都是以基督为中心。爱耶稣要爱过胜父母，不能把我们的父母，不能把我们的孩子，不能把我们的配偶当作中心，这些都是围绕在基督边上的。我个人的感受是，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，当我们真正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对父母的爱，对儿女的爱，是更加高一层，更加容易升华，更加容易理解老人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更加容易体贴。儿女们所处的环境，我们的第二代也好，甚至第三代也好，我们感觉起来，他们应该比我们过得好，为啥呢？他们语言没有问题，他们在这里也学了一点西方的文化，但是其实他们的第二代比第一代和第三代都难，因为第二代呢，他既有我们的本土，就是我们的东方文化， 也有希望的话，他们是夹在一个夹缝当中生存，有时候无所适从。他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吧？美国人认为他是东方人，我们认为他是东方人吧？他自己就认为是美国人，所以他有时候搞不清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一个位置上。所以介于这样一种情况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界定自己首先是天国的子民，首先是天国的子民，有一个根基，在哪也是天国的子民，这样他们就不会无所适从。因为曾经有一个第三代了，知道吧？坐在电梯里边，不知道怎么地了，结果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美国人就滚回去，滚回你中国去。那个孩子都听不懂滚回中国去是啥意思啊？他因为他已经第三代了，讲中搞不清自己的那个身份。所以说，我们怎么样是说以基督为中心，而不要以我们父母为中心，我们这样的生活就与众了，生活就上了正常。所以，这是我们先谈一下这个"爱和恨"这样一个语法现象。那同样的经，这个爱惜自己生命、恨恶自己生命，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那个马可福音都讲到。我们讲到的时候，他讲什么？马太福音这边讲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讲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抬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就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这就是两种生命。一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不认识的时候就是，钉充饥的时候，拼命的干活，我们有一个美丽的词语，就是这个人积极向上，勤劳苦干。加班加点，勤勤恳恳，这是魔鬼的邪淫。一老成疾，落了一身病，到年老的时候呢，拿赚来的钱来买命，今天这不舒服了，后天那不舒服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光景。要保全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很多年龄到一定阶段，补这个补那个，补钙补维他命，还有各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那个补保健品。这两天我大姐夫还问我，给我发一个视频，说这个现在在国内卖的很火，是从这个美国进口的，美国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我上网上拿英文查，没有什么英文介绍，那都是中文，就是有人就专门钻这种空子，因为人们怕死、怕生病这样的状况，拼命的推销各种东西，知道吧？我父亲原来也吃这种，一天吃十几样东西，那不是个样子吃。去年我回去了，我给他反正买，因为没有太什么好带的，带那个就是那个鱼油什么的，带片。完了他说，过去3年也没吃，好像也没生病。你不吃这东西生病了，吃的管啥用啊？但是我们人就是软弱啊。如果是这就是他，如果3年没有疫情了，他就他的，因为他身体是比较健康，不过老年痴呆症。他就觉得说，必须吃这个东西才能保持健康，实际上不是也一样，知道吧？关键在一个心态，知道吧？你要心态好嘛，你要以基督为中心了，你看什么都是正面。你即便阴天，你也就是好天气，知道吧？人要心情不好的话，你看见阳光、风和日丽的时候，你也很郁闷。所以你看是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，要保全生命的时候，以自己为中心，不太容易信主。当然，你肉体生命要消亡，你的灵魂也得不到拯救。那反过来，如果你信主，把自己交给神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，就像我们刚才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都是以基督的名义来做。我们给别人传福音，以基督的名义传福音，别人拒绝，那不是拒绝我，是拒绝基督，知道吧？那我们心里面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那么沮丧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有能量、有胆识，传福音，去讲福音。如果说都是当做我们自己做，带福音，单张人家也不要，那自己就没脸面，知道吧？自己第二次也不太愿意做了。当我们的生命愿意为主用的时候，不但说拯救我们的灵魂， 让我们的精灵魂有一个安息的地方，而且呢，就在现今也会带领我们的心。也就是说，福音不是单单是将来的事情，是现在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次董牧师吧，他分享无与伦比的福音，就谈到一个福音的长度，不是说只是将来，从现在就可以。现在我们真正跟随基督，神的灵会把他的平安，会把他的喜乐，完完全全的灌注给我们。我今天早上还跟讲，说刚进入的时候，我先受洗，然后就让我等他了。我说成熟一个，发展一个，我就先受洗了。他第二天受洗，那个受洗以后，那每天工作还是那样，实验也还是那样，该失败的失败，该顺利的顺利。但是你就心里面就喜乐了，知道吗？那个有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由衷的，一切条件都没变，还是那个胖胖的，还是那个车，还是那个太太，还是那个孩子，还是那份工作，就喜乐了。那是哪来的？那就是神给我们的。通过什么机制呢？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神把他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了。这就是我们福音，不光是将来的，对现在对我们也有具体。你能要一个喜乐的时候，你周边的人也跟上你喜乐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整天闷闷不乐的，满面愁容的，那别人也就躲开你了。因为这个喜乐也好，这个愁苦也好，可以传染的，知道吧？可以传染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牺牲生命的，就会得到永生啊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和应许。既然作为基督徒，这边讲说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。侍奉耶稣只有一种道路，只有一个模式，就是跟从他，就是跟着他。特别这个我呢，虽然我们翻译是放在最后，但在原文是放在最前面。希腊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，他要强调某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最前面，不管它是宾语和主语还是动词，要强调动词，动词就放在前面；那强调主语呢，主语。那强调宾语的宾语就放在前面，不像我们的英文，谓宾是吧？这样规矩，所以它是为了强调，也就是说，服侍神是以基督为中心的，是围绕着基督转的，而且这边的跟从是一个命令，不是一个选择。也就是我们信基督，不是说我信了以后可以选择跟从，或者说选择不跟从。就像军队上打仗，一个士兵在战场上，只要是司令员发号开枪，你必须开枪。你不能说我选择开枪或选择不开枪，我选择进攻或选择后，必须听上级的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是耶和华军队的精兵，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做，我们就当怎么样做，不能说啊，我这一阵子。不想跟从了，我就不跟从了；啊，或者想跟从了，我就跟从。因为这个跟从既是命令式，又是一个现在式。也就是我们从信主的那天起，我们就是一直跟随他，跟随他，甚至做梦时候也跟随他。我那天晚上分享完这个阿根廷那个会议以后，晚上净做梦那个传福音啊。因为我们说这个真是说，那话咋说的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知道吧？但是真是跟你。日有所思的话，你每天思这个神的事情的话，你晚上不是做神的事情。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就是学我这个英语口音不好啊，本来那个普通话也讲不好，英语更讲不好了，结结巴巴的又带口。但是有一次晚上做梦啊，那个英语讲得很流利，自己也很兴奋，结果醒来是一场梦。但是至少如果我把这个梦能录下来的话，就变讲到。所以说，神会用我们，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，强调以基督为中心，不是强调以我们自己的喜好为中心。我喜欢做这个就做这个，我喜欢做那个，是神愿意让我们做什么，他会给我们不同的恩赐，我们互相搭配一起来做。所以这边马太福音这样讲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这是在同样一个场合下讲。不同的记载，不同的说明，对我们一种是，就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叫做。 但是谈到十字架，在你们的想象当中，或者在你们的概念当中，什么是十字架？什么是十字架？我们知道耶稣的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被人卖了，鞭打了，凌辱了，羞辱了，最后那个十字架也背不动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是十字架了，跟随主带来的逼迫，带来世人的恨恶，带来魔鬼的搅扰，这个就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不是我们犯罪带来的苦难，不是作恶带来的灾难，因为苦难有两种，一种就是跟随神带来的，一种就是自己犯罪带来的。有时候我们不太能分得清楚。如果这种情况，被保险起见，我们就说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有些是我们自己不觉察，罪带来的，求主赦免。这样苦难会时间短一点，轻一点啊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因为人活在世上，不管你灵命多么高，不管你讲道讲得多么好，总会犯罪的，一定会犯罪的。这次去洪都拉斯，他们的饭量都很大，供应都很大，那一大盒。我前两天，我本来就我的饭量半盒就够了，但是你吃半盒扔半盒，那就是犯罪，知道吧？就犯罪，不敢犯罪。所以吃第一天吃了，第二天中午也吃了，第三天中午实在吃不动了，知道吧？那剩下一点米饭，把菜都吃了，剩下一点米饭，都主赦免，你扔了就是犯罪。犯罪就是犯罪，犯罪没有任何说，这哪一种条件下不算犯罪啊？但我们要求主赦免。所以说，不管怎么想，所以说犯罪太容易了，任何情况下不经意就犯罪。所以这是教导我们要侍奉主，必须走十字架道。会议上也认识了很多的人，我讲一个弟兄的故事，他的十字架怎么走，十字架的道路。他去了阿根廷，前面的3年，住在一个我们说楼梯下面有一个空间，他就住在楼梯下面的空间里，那个楼梯还不是很高，住了3年，每天打工，3年债务还清了，这3年我们想象不出来，那个住在下面他站不起来，他就这样爬进去，白天就出来了，3年。债务还清了，流浪街头，在那个地方，债务还清了，出来无处可去，有一间讲西语的教会，播放的圣乐，他就顺着圣乐就进去了。感谢这位牧师，牧师当时正讲到，就停下来。因为他站在门口看见，教会人也不多，他就去门口，他邀请进来，邀请进来。他说：“你要啥？”实际上当时他也听不大懂，他只怀着一个就是教会里边牧师大概讲的话，不会有什么恶语，不会有什么就是说咒主人，都是些祝福的好东西。他就他自己心里面说：“我现在是身无分文，什么也没有。”问他要什么？当时他没听懂，他是后来之后记住这句话，后来学了西语，我知道。当时人家问他你要什么，他自己我什么毒药，什么毒药，这是他当时的光景。后来呢，他太太也去了，他太太可以打工，就租了一间房子住下。住下的正好呢，他们对面的邻居，他经常帮邻居呢洗车。那邻居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因为住在那种他们地方，不只是穷人，不只是有钱人才能住的。但他就经常帮他洗车，他就说：“你帮我洗车，我给你点零花钱。”啊，不用，邻居这个是举手之劳，帮忙。一来二往，这个邻居呢，感觉这个小伙子很不错，很诚实，不贪财。有一天跟他说：“我有一间商店，就是我们是。”那个我们中国人在洪都拉斯开一种小商店，就是那小杂货店，大概有上万元杂货店，是吧？我有一间商店，你帮我去打点。 我给你10%的那个抽，贴上按摩人说贴上大闸蟹饼，知道吗？所以他就去，那中间过程中他就信主了，因为他是那个原先也接触过福音，就信主，很真实，真实勤劳，他的商店那个就是每个月的那个利润吧，也成倍的增长，所以10%一直涨，20%、30%。那中间，因为商店出货还有另外两个人，另外呢就看着眼红的不行，这家伙怎么搞这么多钱？我们把他那个排挤掉，这个商店这么多利润就和他没关系了，他们就可以多得一点。结果呢，老板娘亲自出马，把那两人赶走了。那两人使坏嘛，老板娘赶走了。最后这个商店我就盘给你了，很便宜价格就全部盘给他。最后判给他，所以他最后呢，就因着自己的诚实，因着自己对主的诚实，商店就有了从原来身无分文、无处可去，现在有了一家商店。那这个那个街面上有很多家商店。我们知道有一种怪现象，这个黑帮会收保护费，上门拜访，哎，怎么样？意思意思，保护费，你要不保护，他就。那个冠冕堂皇说，如果我不保护你，别人就会过来就欺负你，知道吧？实际上别欺负了，他过来欺负你，不给他欺负你。所以我们这位弟兄说，这个店是上帝给我，有上帝保护，我不需要你来保护，我也不惧怕别人来欺负。这是他的心智以身为中心，结果黑帮也不是好惹的。隔三差五就来骚扰要钱，要的钱要好几万呢，因为他不让他保护嘛，这就是敲诈嘛，要3万美金，太多了，知道吗？不是当地人，对我们来讲，就有人跟你要3万美金，我们也吓一跳，吓个半死。所以他就在商店里边，听啊、祷告啊、敬拜啊。结果有一天，他的员工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说，他就说。我们要去买一房子，假的那个想怎么样？那我们就去买去。他买了不久，黑帮就来了，开着车来了。他们就拿着2把小手枪，假枪，把那个就是黑帮逼走了，车扣下来，车都不让他们开着，让他们走。结果很快这辆车就被警察抓了，车在他们那扣下来。所以这是他的试驾道路。啊，这倒是，啊，黑帮是一个人啊，黑帮是一帮人啊，他这里未必还有了，又有了黑帮上他们，说咱们加个微信吧，加微信你以为好事儿？他微信要钱啊，他说要不要加了？他祷告说加就加，谁怕谁的？加上微信，每天推一篇诗篇，每天推一篇诗篇，推着推着呢，黑帮也不来了，啊，推着推着，每晚啊。最近又来了，知道吗？不是拿人家销售，又逼走了。所以说，你是说神是祝福他，还是保守他？他经历不经历这些苦难？这个就是说，他不要黑帮保，他以神为中心，他完全依靠神，这样就苦难，但神会帮助他度过。所以，这就是说，我们信基督以后，以神为中心。虽然经历苦难，但是神会保守。这些苦难当然是会，神会给我们尊重他，尊重我们，跟随他，带来见证啊。所以这是说什么叫世界的道路？我们在北美，就我们教会的成员来讲，我们可能经历不了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当中的这种各种插曲、各种挑战，我们怎么样说？以神为中心，依靠神。胜过这些苦难，把这些苦难呢当做一个祝福来看待。苦难当中很困难，很难过，但是苦难过后，真会把苦难当做祝福来看待。这就是神祝福我们人的道路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。这个从两个层面来讲，一个来说，从将来的角度来讲，基督在天堂里边，我们也在。天堂里边，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今， 瑞典帝都在哪里呢？还记不记得这段经文？我在监狱里边，你们去看吧。我生病了，你们也去看吧。我没吃的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我没衣服穿了，你们给我穿。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就在那些贫穷的地方，就在那些落后。耶稣在监狱里边，耶稣在马路边上无家可归。耶稣经常生病在医院，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每个主日来这边敬拜，这只是我们基督生活的一小一小部分。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应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在我们的社区当中，我们应该把基督的爱借助我们力所能及的去传递给别人，哪怕是给他们一个笑容，哪怕是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拥抱。这是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，神都会使用这些。一个满脸愁苦的基督徒，一个人就传福音，人家说你都苦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也跟上你哭，所以当我满面荣光的时候，去跟他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哦，这小子活得不错，有啥秘诀？星期一我跟这个陈博去看我们的弟兄去了，来过我们教会，啊，感谢神，一去他还能记得我，哦，山西人，他就是山西有汾酒，啊，最后走的时候，因为他的讲话还是很流利，他这个拍这个脸，完了陈博说。他那个就是说满脸容，就是说就是说，我们叫说满脸那个就是说，就是身上很健康吧，因为刚从红到拉斯吃的很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，你可以借着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细节来呈现基督的爱，呈现基督的荣耀，基督的恩。所以说那个这就是我们当做的啊，不是说我们真要是去跑到那个阿拉伯世界了。被人抬起来了，那才是主持家的。当然，如果说真给我们预备了那样一条道路，那样一个机会的话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智啊。但是就目前来讲，在我们在座当中，我看不出，看不出。最后一个就是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，我父必尊重他。那这里边呢，我父必尊重他，这个他呢，又是放在句首。刚才说，若人服侍我，我是放在基础，以基督为中心。将来在天国里边，神要尊重我们，把我们放在前面，一个天父，一个无限的神，你如此的尊重我们，看重我们。这个可能就像说我们那个现在各种舞台上，我们喜欢看的，就是说懂行的都看，谁最重要？站在中间的人，我是几个月前才知道。这个 C 位站在 C 位，所以基督在将来天国里边，我们都在 C 位，知道吗？都是中间那个宝贝，知道吗？你看神怎么多么看重，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，神给我们的荣誉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。什么叫尊重呢？尊重就是说赋予我们价值，给我们荣誉，或者说给我们奖状，给我们荣耀，给我们戴那个皇冠。具体的来讲，圣经里面讲到一点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这边也讲到，人在根基上所建的工程，若成之就要得赏赐，是尊重的一部分。人的工程若被烧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但像从火里经过一样。所以我们在世上做工，然后一种是成之度的，一种是成不度的。所以，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所结的果子、所做的工程，不能够重复做。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神做，靠神做，在主里边做，为荣耀给神，千万不能为荣耀给自己。一为荣耀给自己，就变成草木禾秸了，因为你已经到了世上的荣耀。这在另外一段经文讲到，所以说，靠基督、为基督、妙基督。这是我们要做的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的侍奉是不是啊？我做这个事情靠近的目的是，我将来可以在街上有很多的奖赏，这个可不可取呢？原则上是不大可取的。这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段经：你们谁有仆人耕地，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”岂不对他说：“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桌上带着伺候我。” 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我们是无用所做的，是我们应分做的。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是神给我们能力做的，靠神给我们恩赐做的。刘明辉牧师讲过一个故事，你说你学得好，你会考试，考试当天晚上让你肾结石，让你胆结石，你爬都爬不起来，你有什么能力？所以我们每一瞬间的生活，每一份才能，每一份财富，都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现今所住的房子，我给的每户人以前。是银行的，我给他付清了，我们是认为是自己的。从属灵角度讲，我给他付清也罢，我给你付不清也罢，都是属于神的，神赐给我们的。神让我们暂居在世上，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，我们健康的身体也罢，是健康的身体也罢，都是神所允许，要在我们的身上荣耀神的名。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样东西。都是神借着他的圣灵，借着他的圣灵所做的，每一样都是我们应份做的，没有一样是多做的。这是我们的心态。既然按着圣灵托我们做的，我们就是一个榔头，那个荣耀应该归给那个挥舞榔头的主人，或者归给圣灵才是。但是在将来，您将那个公众。将那个荣耀归给我们，何等大的恩典，何等大的祝福，多么大的盼望！所以，我们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思考：我们应该成为主动的、积极的落在地里边的那个麦子，希望长出来更多子粒来，让更多的人能够信，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，就像我们一样。有盼望，跟随主就是走十字架道路。跟随主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。那边说，假如若有人要跟从，我复必尊重他。按我们通常来讲说，如果说不跟随怎么样呢？如果我是基督徒，我又不跟随怎么样？这个假如在希腊文里的"假如"有两个词，一个词儿的"假如"是这个必须，这个是必然发生；另外一个"假如"呢，可能发生，也可能不发生。那么这个"假如"呢，就是可能发生，也可能不发生。如果你认为是基督徒，你跟随基督，我会比重着他；如果你认为是基督徒，可能不跟随，有没有这种现象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，那我个人理解。那么这个呢，你还没有真信，你只是说从这种，知识层面上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，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得救，因为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，必然有圣灵的催逼，必然有圣灵带领，或多或少他必然跟随基督，不可能是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就没打算跟随基督，我就打算做着今天，这肯定不成。有一个这次在那个有一个老姊妹，安个灵。做见证，啊，听了很多的故事。他在10年前生病，生癌症，病得要死，又高烧住院，昏迷了。啊，儿女们也着急。他那个接生，就是牧师被已经被主接走了，就他一个人生病了。在医院里面，他呢昏迷，有一天就醒来了。跟他那个女儿说，我不会死，我不会死，放心，不会死。怎么不会死呢？昏迷当中，神透过这个我们不知道做梦也，反正给他一个意象，他梦见一条河，把河里的那个水脏得乌七八糟，就像早些年上海那个苏州河一样，味道十足，颜色也不咋地，反正不但有河，里边还有人啊，里边还有人。他对着河说说。啊！我过不去这个河，你把我抱过去啊！ 能让他看见两个字，是神的旨意，就看见这个，就放下了，不会死。可能还给他旨意还没完成。那他的讲解说，那河里边的血，一般到河里边的血都是假基督徒，都是假基督徒。所以我们世上有没有假基督徒？当然有了。耶稣讲的比喻，耶稣撒了种子以后，晚上魔鬼的也撒。但是那个麦子和被子在刚开始我看不出来，都是绿油油的啊。但是长到吐穗的时候，麦子结出许多籽粒来，那个被子长不出来，没有籽粒。所以现今的社会，包括里面肯定有假基督徒，但是谁是谁不是，这个不是我们评判，也不需要我们。他怎么自己要衡量？我似乎真正的认识基督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们至少说有一些是在受洗以后一段时间才真正认识基督的恩典，真正认识基督的那个慈爱跟随。洗出一段呢，都是有一种就是比较表面上的，很多情况下是被那个情感所掌控的，知道吧？尤其在那个大型布道会的时候。音乐也好，诗歌也好，那个环境也好，那个讲员讲的也好，因为都是名嘴嘛，那故事也很惊人。那故事就能，那很惊人的就故事，反正这边讲这边讲，没听过的，听两三次，听过一次啊，很感人啊。啊，举手啊，觉知啊，甚至那个确实有奉献，但是一离开那个环境，啥事也没了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跟随基督，不是受环境的影响，环境会影响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听从内心这个圣灵的感召。知道吧？所以，我们真是说，不要让我们在稀里糊涂的，像那个和尚一样，做一点和尚撞铁钟。有一次去那五台山，我们山西嘛，五台山我去过两次，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去那儿看，一个小和尚，到了下午5点钟了，高兴的连蹦带跳的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就做一点和尚撞铁钟嘛。他真不知道这佛教是啥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。我们必须知道，是我们神给我们如此尊贵的身份，如此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只是跟随这么几十年，知道吧？我们在座的年龄，反正都是中年以上，中年以下的比较少了。你，即便你24小时跟，你不摔跤跟，你也跟不了几天啊。但是，我们要警醒，就是说。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，知道我们的使命，要有那个，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，也不完全以教会为中心，而是以天国的荣耀、扩展天国、传扬福音这个为我们的使命、为我们的事业的话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加怎么样？舒畅、复兴、平安、喜乐，这是神要我们，真是神带领，所以我们。盼望天父的荣耀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走十字架带来的。主真，借用他的话语，再次给拨我们每个弟兄，愿意跟随主，只有一条道，十字架的道路。如果谁讲说跟随主有一个捷径，跟随主很轻松，我不能说他是异端，但是你不要听，不要听。求神带领我们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样一个话语，再一次的教导我们，让我们一粒麦子能够主动的、积极的落在地里，凭着主所赐给我们圣灵，赐给我们恩赐，让我们能够走出这条道路，即便在苦难当中、患难当中，我们也知道。主与我们同在，圣灵必保守我们。主，你也赐下你美好的盼望，让我们借着盼望能够轻看这些苦难，就像主耶稣基督轻看十字架的苦难一样，是吧？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真是当着火炬献给主，为主所使用，将肢体献给主，献给义，做义的器具，不要被罪性捆绑，为罪的器具。因此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有时候实在是软弱，有时候实在是懒惰。但是，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，赦免我们的过患，让我们在追寻主的过程当中，在主的爱、 被主的恩典再次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荣神一人的胜过十字架苦难的生活。啊，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